好，大家平安。我现在还没有分享之前，想给大家看我们最近我们缅甸发生的一些做了一个小视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那一个视频啊，刚才那个。好的，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为我们播放。缅甸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个是大概一个多星期前就做的了啊。目前呢又有一些的改变，不过这个视频还是可以代表了缅甸的一个真实故事在里面。这一些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拍来的照片，有一些是跟网络上、跟朋友上拿来的。所以连接起来，那就把它简短的了让大家看。我到现在看这个视频还是心很寒啊，很长还是会落泪啊，还有更多的视频。那我们缅甸呢，现在进入一个很危机的状况里面。那我今天呢，刚才主持人说是讲员，我也不敢当什么讲员。但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缅甸的一点现况，缅甸呢，从2月1号开始到现在，就是两情，两情双极。今天我给它名称叫两情双极，就是疫情跟这个政情，所以缅甸人。不是单单面对了疫情，也面对了这个政情，就是政治的改变。那么两个情都是无情的啊。那么这个疫情呢，也是叫人呢，隔山隔海隔情的。那么这个政情呢，也是把人呢隔开了，家人分开了，然后人民。跟政府分开了， 所以这两个情都是对缅甸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攻击，所以我叫它双击啊。所以那我在祷告事项里面，我说我们为缅甸祷告，为缅甸感恩，第一件事情为缅甸感恩，因为神有恩典给缅甸。而缅甸呢，在这六七十年当中，这个军人上台啊，走向了社会主义的时候，那么人民一直活在这一种生活里面。但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上帝在缅甸还是拣选了许许多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啊，神的教会也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为缅甸来感恩，上帝还在缅甸兴起一些啊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来守望缅甸。那我们现在缅甸过去都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不同的那种教会的想法，但是经过今年的，从去年的疫情到现在的政情，缅甸的教会能够活跃了，这是我们要献上感恩的。我是1981年献身走向传福音的这一条路，当时缅甸没有神学院，而跑到曼谷去念神学以后就回缅甸来开拓教会，建立教会，也建立培训工人的神学院那当时呢，我们缅甸的华人传道上缅甸下缅甸不到30位，我们华福上缅甸区呢大概只有四五位的牧师传道，那么有一几位是没有进过神学院，也没有什么培训，就是因为爱主敬畏主，他们热心读圣经就出来带领教会了。那但是从这六七十年开始其他的教会不讲，单单我的母会一个小乡村叫蛮高荣的教会有70多户人，那如果我们当中你有机会来缅甸我带你走这一个教会现在现身做牧师传道的已经超过100人所以就是神在爱缅甸，所以我说要为缅甸来感恩。那现在我又建立了一个分堂叫南扎拉的，目前这个教会在缅甸现身的7年是最多的我从几十个人现在已经到400多的会友它是一个乡村，我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人，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些人好好的培养好，让他们可以走在神的国度，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不少的青年人献身，那还有其他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要为缅甸来感恩的。那缅甸今天面对这样的苦难，不是现在是叫做急难过去的那种苦难打仗，我们六七十年我还没有生下来，我爸爸妈妈他们就面对了这个战争，我们生下来也是这里逃难那里逃难没有好日子过过，我以为去年60岁了可以有一点日子过了，想不到这一波更厉害一波比一波的更可怕。那我想上帝有他的恩典我这2年来一直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没有做错事情，然后我们认命了，上帝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缅甸，这是上帝的命定，也是上帝的心意，而且上帝让我在缅甸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在这30-40年前就懂得献身走上侍奉的道路，直到今天还能够持守，虽然有艰难，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一代的人是很多的我们的现在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们，像现在缅甸上帝兴起很多，所以我说要为缅甸来献上感恩，上帝有恩典给缅甸。而且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疫情来我们的牧者也受伤很多， 哦，我们目前最初是，我是疫情一开始，我就关心到神仆人的家庭，直到今天第一波啊，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关心神仆人的家庭，因为我的上帝给我的领受就是说要把上帝的仆人的家庭顾好，让我们有更多同路人，让我们有更多的同心人，可以来继续的牧养，帮助更多的羊群，也在缅甸可以帮助更多社群，更多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很感恩我们印着我们这样的服事，也带来了缅甸很多教会神的仆人，那也走上了这一种我们同心服事。那在服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艰难和困难，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我现在刚才你们在敬拜的时候，我还接了两个信息，是被感染的牧者啊。我们现在帮助缅甸被这个疫情感染的牧者啊，这个新冠肺炎的已经超过300多位了啊，已经超过300多位，而是我们一直还是愿意帮助他们。上帝还有恩典给我们啊，我感谢主，就是黄牧师啊，在这里的黄牧师，他也啊多次的啊，他不是说愿你们平安，他照着神的话，他不是说愿你们平平安安，他有实际的行动，他也有把金钱奉献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用来关怀更多牧者的家庭和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很感恩。那我们之前呢只是帮助一些疫情感染，那从2月1号开始又要帮助一些这个啊难民了，还各式各样了，所以现在缅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形。但是上帝借着这样让我们教会，我们能够一直做下去的时候，上帝现在越来越给我们很多同工，像我们在米芝麻现在开了一个隔离中心，是黎苏族的啊，这个是上个星期开的，这个星期来我们又在瓦班区啊，那瓦班区又开了一个中心啊，就我们的同工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说要为缅甸来感恩啊，这是神的恩典啊。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没有放弃个传福音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可能还不知道，黄牧师有时候我就给他分享我们的福音事工，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放弃传福音的事工，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命定，我现在一直就是推动我们的牧者更多的人啊，我们要起来传福音，这是这个聚会。我刚才给黄牧师发了一篇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跟一些非基督徒在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听，过去的他们不愿意听啊，他们一听到讲福音他们就会把电话放掉，甚至约他喝茶他都是说他忙了，他来不及了，而是现在他们很乐意听，所以很感谢主。那在疫情期间啊，我还开了两个教会，神的恩典啊，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一的啊，我们又跟佤族神学院又签了一个合约，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佤族神学院，他们已经很有很大的需要，受到很大的亏损啊，他们需要很多，那我们就跟他们连接起来，我们会继续的一起配搭服侍啊，这是由美国的刘清文牧师，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个族群呢在缅甸大概有80多万的人口啊，他们很需要福音，他过去在缅甸是每一年都会砍人头杀人的，拿去祭这个祭他们的所栽种的这一些农作品，而是因着信耶稣以后很多都改掉了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让上帝来带领缅甸。我觉得缅甸的福音事工，上帝还是让他继续的活跃起来。虽然在疫情在政情方面上人民受到公害，但是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会临到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那这个我们也为着缅甸的疫情现在并没有松下去啊，好像有一点稳定， 可是很多地方还是在严重，我们真的是需要。那还有这个，我们目前啊，就是昨天七号宣布了一件的事情啊，就是缅甸人民总统啊宣布现在内战正式开始了啊，现在其实小打是一直在打啊，我们出去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受到很多的威胁，也恐怕啊，也恐惧啊，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准备，我现在一直在准备，所以我也帮助教会弟兄姊妹们，也鼓励啊，像我们教会现在我说每一个信徒必须给他发一袋米，至少要有一袋米，所以今天呢开始有人来拿了，我们去跟一个米店就是讲好啊，每一个信徒可以到那边领取一袋大米，我们要预备好。另外这个政府现在呢告诉我们说战争起来会断电啊，会断水，所以我们也要预备好这个饮水用水的这个什么一些的基本的东西。那还有电，我们现在尽量的预备一些用太阳能的电啊，我们也买了一些灯啊，也给弟兄姊妹特别是牧者啊，我差不多要送出去快要200台了啊，就是帮助一些牧者啊，然后他们可以来继续的和我们一同同心合意来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要为着缅甸接下来的14号啊，9月14号啊，这个会议非常的，这个会决定战争怎么样的开始啊，那我们真的需要为缅甸祷告。那我们缅甸现在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缅甸需要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因为我们过去的政府都是自私自利的，军人呢啊都是为己，所以我们真的要来为缅甸祷告，让我们缅甸有一个爱人民，有一个真正的是来关心人民，让人民可以不是富有，但是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们现在是不安定啊，我们现在银行没有了，刚才的讲那个，我们现在银行有的钱拿不出来用，家里放着现款，如果他进来一收家，收到现款，收到什么都拿着走了，连手机什么都不会剩的了啊，然后连手表都拿去了，这个军人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说安全什么都不安全啊，那我们的车子上现在你说出去啊，只能放30万钱啊，多了30万他就把它定为是非法不合法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一点很紧张啊，人民的生意没有办法做了啊，现在生意完全停顿，教育没有办法，现在小孩子们像我的孙子已经3岁多了啊，什么学习都没有办法，只有在家里自己能教教一点这样而已啊。那么现在又要断网，常常断网路上网课，这些孩子也没有办法稳定的上网课啊。我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个平台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是望着的就是说这个电会不会断，网络会不会断，我答是答应我黄牧师了，但是到了时间我能够进去吗啊，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缅甸现在的生活是啊，早上不知道下午会发生什么事情，晚上不知道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一件事情哦，天黑了我还可以回到我的房间睡觉感恩啊，明天早上起来我们还不用跑出去，还活着，而且还在自己的家里在着感恩，而这是上帝给我们缅甸人经历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恩典啊！我们要献上感恩和赞美，上帝带领缅甸。我觉得最后一件呢，我觉得要为着缅甸的教会来祝福，让缅甸教会能够活在神的荣耀里啊！我想鼓励我们这里的祷告团，我参加你们觉得很得鼓励，看听到你们的祷告，听到你们的迫切，听到你们呼求，我想上帝在天上一定垂听。那我希望我们为缅甸的教会来祝福啊，缅甸教会会有一个翻转。我稍微解释一下，现在的 人民政府的大部分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比如说我们的达达沙沙是整个缅甸现在的外交，现在的总统临时总统是基督徒啊，那还有一些的帮派领导者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将来这个人民政府被组织起来，是很多基督徒会按照神的话语说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我想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们继续为缅甸的教会，为缅甸的信徒啊来祷告。哦，我们缅甸2月1号政变以后，教会也有很多的意见，很多不同的看法，家庭也是一样，有一些夫妻啊也不活了，弟兄姊妹也不活了，为什么啊？有的人就说哎呀，信徒不要参政啊，啊信徒不要参政，那我说你要不要祷告啊，啊你祷告是不是参政啊，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说我们有一些基督徒能够站在社会站在国家的政权方面上来领导国家，我想这是上帝会给很多方便。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关系，假如是一个官员一个领导在他的手下，他的范畴之内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事情是很方便做的。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为着缅甸的教会来祷告，让缅甸的教会要活在神的荣耀里。那我现在呢因着这个疫情做这个关怀的事工，几乎认识到全缅甸的牧者同工们，每一个宗派啊，甚至每一个机构都会跟我们对接上来啊。刚刚来的两个都是新的啊，一个是更新的同工啊，我以前也没有跟他来往过啊，这样找到来了，因为他们呢啊几位同工都被新冠肺炎感染了，那我相信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就会继续的啊手牵手的一起走，像这样的。那像丽苏米兹纳的我们过去也没有认识过，现在他们上白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走。我想缅甸的基督徒缅甸的教会会连在一起将来会成为一个见证，也会成为一个荣耀。所以在这里第一要感谢上帝，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给缅甸。我相信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在缅甸会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在这里我也谢谢黄牧师，这是第二次让我来到这个平台跟大家一同见证神的恩典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我非常的要感谢黄牧师，也要感谢在这里所有的牧者同工们我们在缅甸现在有苦可以除了跟神讲以外可以跟你们分享，你们耐心的听了，我相信你们也会用心的来带导和祝福我们。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地上会见面的，一起会来荣耀上帝的啊！我也邀请黄牧师，我说我们的这个缅甸如果平定了，我邀请你过来，我在这里等你啊！所以那其他所有的牧者我们也一样欢迎啊！我们只希望看见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上帝啊！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路要一起来走，愿上帝赐福各位。
好，谢谢叶牧师哈，感谢主。我是听了，虽然那个局势是非常动荡不安，但是感谢主，谢谢叶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真的是大有盼望、大有信心的一个信息哈。我刚刚听了你有说了一个数字30万，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比较好奇，30万越南盾，哇，听起来好像好大。然后我一查，结果美金不到15块。所以15块美金都不到，都不能够带在身上，可见局势是相当的动荡不安哈。感谢主。那我想接下来有一点点时间，如果叶牧师方便的话，我们可能在线上有一些同工想跟您交通一下哈。嗯，那接下来时间就开放给弟兄姐妹。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跟叶牧师交通的话，嗯，请。
啊，叶牧师您好，我叫费。
好的。
我有两个小小的问题，一个您的教会叫瓦城，是什么？是什么城市？第二个是内战是谁和谁在打这个内战？
哦，瓦城是缅甸的心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需要必经之地。啊，瓦城呢，它过去是成为缅甸的第二城市，仰光是第一城市。那把首都搬到内比多以后，瓦城排第三，但是按照人口来讲，瓦城还是排第二，只是在官位上内比多排第一，仰光排第二，瓦城排第三。所以我们这里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一般说400多万，有的说600多万，因为在这里打工的人很多啊。啊，这是瓦城，所以我就在瓦城呢，我就起名叫瓦城华人金星教会。其实我的金星教会是跟北美的南美北美的金星会都没有关系，跟缅甸的金星会都没有关系。我当时只是从泰国回来以后，觉得这个金星会呢在缅甸比较被政府认可，所以我的是真的是瓦城金星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啊，姐妹，谢谢你。哦，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又忘掉了，请你再告诉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打内战是谁和谁在打内战？
内战呢，现在就是军人嘛，军人跟这个现在叫做 free 的人民军啊，现在人民政府也组织起军队了嘛。那缅甸现在所有过去的帮派 ，GNA、GNU， 还有这个。AA 了，还有这个过港族了，现在通通都连在一起，要跟军人打嘛？那就是、
okay.
人民的军队跟这个军人的军队打。
OK， 您的瓦城英文怎么讲？瓦城的话，
Mandalay。
Mandalay。
哎。
OK， 好 ，Thank you。
啊，官方话它叫 Mandalay 啊。
OK， 您可以 spell 一下吗？对不起，您可以那个拼一下吗？这个 Mandalay， 我想。
啊，我在那里给你看一下，我看我能够打吗？我的英文不好啊，很对不起，
我没有
读过英文啊。
OK， 没问题，谢谢。
没有，我发给你啊。
好。
叶牧师，谢谢你啊，这么好的分享、
啊、
真的是很感恩，有机会能够听到第一首的也听了，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的，有没有也感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机会能够跟你们一起同工一起来祷告。那边的疫情现在情况如何呢？
情况我们曼德勒跟阳光是稍微有一点平定下来，但是很严重。我刚刚也还发了四个传道人牧者是曼德勒的，说他们刚刚感染，需要我们帮助啊。这是我刚才在你们敬拜的时候才前天的祷告才发过来，我还没有回他们。那现在是在密支那，就是格钦 state 格钦邦那边，还有这个大其里跟近东，还有这个瓦邦很严重啊，所以他这个是跳着去，还是不稳，
这不容易啊！因为像这种情况，银行也关了，那很多的商店都关了，所以要把资源啊从边界啊这样进去，真的是、也是很困难度很大哈。
现在资源进不了，中国封死死，现在连中国边界的口罩都要靠我这边送过去。我现在整天就是分发那个口罩，我们资源又不多，那拿来一箱要这里罚去一点。比如说拿来一箱50盒，这里10盒，那里10盒，又弄小了再发出去，因为我们也不能一大箱聚去一个地方啊，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神给我们在服侍的机会了，还是这样，有的啊，就是反正忙一点没有关系， 上帝总是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这里，按照他的需要就这里分期一点应付应付，让他们可以用啊，就是这样。所以疫情呢还不是等于结束，还有一点严重。
嗯，感谢。
沙奇里这边泰国的也进不过来，现在他也是封得死死，现在物资进不过来。
我连台北那边也进不来。
进不来。他现在整个都封锁。
嗯。
所以在边期的是比我们在这里的更难啊，现在。
嗯。
大奇里我还送口罩给他呢，我送过去好像是15000个吧。
嗯。
嗯。
懂。
叶牧师，您刚刚提到有在一个你们的村庄哈，就是有一个教会、
啊、
那边在这么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居然还有上百位愿意奉献自己哈，而且我听来好像是有蛮多是年轻人，对不对？
对，
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
啊，我们这个村庄啊，我前面奉献的是有2个人，我是第3个奉献的人。
嗯，
啊，那以后呢，就第四应该是和林森涛，我都不太记得了，要看一下啊。反正我就是第3批奉献的人，在这个村庄上。啊，现在我还是这个村庄的顾问牧师了。
嗯嗯。我想
那我们的村庄有一个很特色，就是我们每年会有2个星期的培灵会、
嗯、
很多年轻人就在这个培灵会上能够来现身，就是这样圣灵的工作了。我觉得主要是按照我们的讲员也不是像外面的那么讲员好啊，有时候就是很简单啊啊，但是圣灵做工，很多年轻人就现身了。
嗯，哇、wow, 感谢主，他们现身之后就是可以找到服饰的工厂吗？
有一些找到，大部分都找到。
大部分都可以找到。
找不到的就来我这里。
是、啊、所以我是听得非常的感恩和兴奋哈，因为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缅甸按您的原话，我如果希望没有添加其他的，您说缅甸什么都没有，但是愿意奉献的人确实有，但是我发现北美这边真是相反了、
啊、
就是好像什么都有，但是真正愿意奉献自己的确实不多哈。而且像缅甸这样的大环境、
啊、
居然有这么多愿意献身然后可以找到工厂，那其实我们北美这边的教会应该要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这边还是其实是愿意献身的人，我想其实有不少，但是真正可以走到工厂和服侍的人确实不多，当然跟整个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啊、
所以感谢主哈，就是以后希望看可以借鉴和学习缅甸那边的教会怎么样来推动，也可以来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哈。我不知道在您，你可不可以给我简单分享一点点您的经验呢，就是怎么样来兴起啊培训呢、啊、下一代的工人。
其实我是现在我是1981年在曼谷念书嘛，毕业以后我就在麦沙瓦还有清迈我也开了几间教，我是比较喜欢开拓教会了、
嗯、
所以我是神学毕业实习那一年就去开拓教会了，我们有在老教会服侍过啊。那我一回缅甸就在瓦城，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瓦城金星教会是从我们家里就开始，我跟师母结婚以后，我们就在我们家里就开始教会，就这样起来。然后慢慢上帝恩待，现在我们也开了7、8个的子堂嘛。那因为我是没有差会的背景，真的在缅甸就是自养自立啊，然后这样的做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有感动了，那个地方有需要了我们就去做啊，也没有什么策略。很多人也问我说你的这个布道啊建立教会策略怎么，我说我没有什么策略，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啊。那个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去，有传道人愿意去，那他的生活上基本能帮助他的就帮助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啊，然后就这样开始了教会啊。上帝一直还是在赐福了 哎，那同工呢是他送到不同，原来是只有曼谷的一间神学院，现在回到台北的有伯特利跟回海两间可以的。那现在缅甸的神学院呢也基本上有五六间了，我们可以只要有年轻人奉献都可以送过去啊，到学院上去培训啊，这也是很感恩的。那我1981年现身读神学院，缅甸是一间华文神学院都没有，所以我才跑到曼谷。我是非法偷过去的，去曼谷啊，没有合法去的啊，把神学读完掉。当时我一个人过去啊，就这样偷渡过去，去了一个月半啊。有时候该走路走路，有时候该坐车就坐车一下啊，也是神的恩典。我就觉得总是神要用我们，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在就是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稍微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不是绝路，乃是横通的路，不代表没有困难，没有艰难啊。我们有时候啊，像我去曼谷的时候，有时候一两天不吃饭，当时也没有钱，我从家里只拿着25块缅币离开家读神学，走到今天啊。25块缅币不是美金哦，啊，就离开家走到今天，上帝给我饿过，但是上帝没有让我死掉，啊，这些东西呢讲起来是感恩的事啊，不是埋怨的事。那我激动我的就是那服侍主啊，抢救灵魂的一个，那么所以现在我跟很多同工也在鼓励大家。啊，我们继续就是跟主的关系。啊，我最近强调一个就是奉献，奉献的心智跟意向。我在缅文，我刚上个礼拜跟佤族的整个团队讲，也在讲这个信息，就是奉献。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传道人，很有热心奉献，很真心的奉献，但是慢慢的意向会改变。啊，很多人改变，啊，那主要我跟你讲一个很事实，我到泰国，我81年就进了泰国，我90年才回了缅甸啊。那我在泰国为了要回缅甸服侍，我很清楚上帝呼召我在缅甸，我连恋爱都不谈，女生都不敢看。所以呢，我们那个奉献的心智跟那个意向是要紧紧相连才会走得很稳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的经历，也是现在在鼓励一些的同工啊。好，谢谢弟兄。
是我们线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叶牧师，我想问您，您是怎么样被呼召的？您怎么样领受神的呼召，知道是神呼召你要全职侍奉的？
啊，我是在约翰福音，就是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时1980年的10月份的一个培灵会啊，那当时的培灵会这个牧者就讲了这篇信息。那我一看我们缅甸啊，我那个时候虽然才19岁，但是看见上帝给我那个对灵魂的一个负担啊，缅甸那么多人不认识主。那我奉献最大一个是我在读六年级小学的时候，在一个叫做何慕龙学校，当天呢因为他学校要去排队啊，排队的时候要向那个孔子要跪拜，当天我就不拜，不拜的那个张子敦校长他就过来，他就跟我，他才过来我就知道他要找我的麻烦，我就直接站起来，我跟他讲，我说校长，今天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说今天不是我的选择，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要强迫我拜孔子，我离开你的学校，如果你让我的信仰自由，我是信耶稣的，我继续留在你的学校读书啊。结果这个校长啊，他认同了，他说以后你不用来排队了，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现身，我在读六年级小学，在一个非基督徒办的一个小学里面读书 啊，更让我知道说啊，在正道上站立的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渐渐的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看见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我就坚定献上自己，让神来用。
谢谢。
主要就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一段经文啊。
嗯，感谢主，相信神的意向真的是没有后悔的，神的呼召也不会后悔。啊，我想叶牧师，那我们虽然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因为虽然上次有邀请过您来分享一下，也介绍了一下您那边教会的情况，或者说缅甸那边一些状况教会的情况，但是今天可能线上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再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缅甸的一些华人教会啊，或者一些教会的一些状况规模呀，包括神学院他们的一些规模呀，一些简单的状况，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吗？谢谢。
好的好的。我们缅甸就像刚才讲的，在1980年前面的华人教会是非常少的，而且牧者也非常少的。那80年以后呢，就开始慢慢很多人就走上当我们走出去神学院后面，我去到曼谷的第二年82年的时候，我伯父燕大安牧师就在拉修就办了一所叫缅白圣经学院，以后就搬到缅缪叫做缅华圣经学院。那随后呢，就有圣道学院，还有归正学院，还有缅福圣经学院，最近又增加了几个啊。那这华人的学院现在最少也有6个到7个吧啊。那因为我
都是本地人办的吗？都是本地人。
本地人办的。
OK。
都是本地人办的。那我之前是在缅华学院配合燕大安牧师教书。我到2007年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我就专门做宣教职堂的服事啊，那我就不太跟这个神学院呢去了解这一些。那缅甸呢，很多人就说缅甸传福音的，我说缅甸传福音是还是自由，我们还是可以，我们缅甸其实讲我看上一次我在哪里有谁问我说缅甸好像中国的一个他说要跟军人传福音啊，我说其实缅甸军人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在缅甸我也带军人信耶稣，也带警察信耶稣，也带和尚信耶稣，我带了和尚其中一个信了耶稣也做了传道啊，那也可以带回教徒信耶稣。那现在我在曼德勒开一个缅语聚会啊，是一个从天主教改为基督教的一位传道啊，有机会来我跟你，他是从天主教转为，上个礼拜天他还到他的亲族那边跟天主教传福音啊，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缅甸的传福音还是虽然受到政府的一些压制，但是还是可以自由传福音的。那我们华人教会呢啊，缅语我就不讲了。我们华人教会呢主要的一个发展就是他在缅甸他这个可以办中文学校。那佛教呢他就以佛教的名义佛堂去办中文学校。那我们基督教呢就以基督教会可以去办那个一般的学校。那所以我们在缅甸呢几乎每一间教会都会有一个学校，那就是因为我们一把传道人派到一个乡村派到一个城市，这个传道人就自然成为校长，就办了中文学校。所以我们缅华的教会，那我再跟你讲，我是1981年第一届的华福会，我那次正式的现身走进传道的那个。那我们第一届整个缅甸的华人联合起来有70位的年轻人啊参加这个华，还有一些老人的。那么到了2018年疫情还没有来， 我们最后这一届2018年的一届，我们的青年人已经到3000多了，我们的华府进修会啊。那我们的华府进修会呢，已经到最后呢是办到3200多吧，所以这就是70位增加到3200多啊，其中就不少。那么那2018年的最后一晚上的呼召是我来呼召的，有机会我把那个视频发给你们看啊，是有人帮我拍下来的，不是我自己拍的。那一天晚上我的呼召是有120多位青年人现身，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啊，这就是我们在缅甸的一个在教会里面上一个发展的一个。那我们这里的传道人年轻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现身走进神学院之后呢，基本上他都会坚持走下去做传福音，做神中心的仆人大概5%都不到吧，这个离开圣职的人回到原地再去打鱼的人，5%的人都不到啊。当然偶尔会有几个人是有了啊，不多。这是缅甸教会的这些年轻人现身吃手那个跟主的约的一个关系啊，这也是感恩的一件事情。
嗯，
那缅甸呢华人教会呢，现在它有上华府有下华府，我们是属于上华府，当然更多的教会和团队是我们这个比较多啊，我们上华府我们有100多间的这个教会跟这个学校在里面。那还有下华府，下华府是比较以卫理公会为主的。那我们华府会呢是没有宗派啊在里面啊，那是很多是走浸信会路线的，那有一些是独立教会的。那最近呢还有一个叫做缅福的啊，也是华人的，还有一个是叫做归正的，归正的这个他是叫他真正他的教会是不叫他的神学院叫归正，他的叫什么宣啊我都忘掉了，宣道会是什么他们也有一个单位啊。那大的就比较有这几个那每一个都发展很好啊，都很感恩。
嗯，感谢主啊。虽然听起来那边的状况是比较的紧张比较的糟糕，但是感谢主神耕了一块好的土地。我发现听了您的分享，缅甸的人心真的是一块好的土地。那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奉献，我想而且这么多军人，很多的一些领袖都是基督徒，真的是我用中国人讲的话应该是我们是值得期待的呀，我相信上帝也会来做一件大事。好，感谢主。那
还有的像这个前任副总统也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他的私人秘书是一个金光，那这个金光是他还没有去做副总统的秘书，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去内壁都市我可以把他们两个打电话出来私谈的啊，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啊。
嗯，
所以因为我进总统府进不了，因为进去很多的手术，所以就叫他们出来，有时候我们夜晚啊吃一个饭啊，那这样。
感谢。
所以就是他们还是很敬虔，我要告诉他们很敬虔的基督徒，那我们在一起就为他们祝福祷告啊，非常好。他们如果来曼德勒他们也会找我啊。
嗯，
这就是说在缅甸还是可以做。那有一个军官，就是他以前是管这个曼德勒飞机场的，曼德勒的飞机场他就做总管，他每一次这一些跟排队的时候跟他们分工作安排好了，他就把那个基督教的见证呀，有一些牧师的讲道很好的，他就给他们播放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才叫他们去做工啊，也有这样做传福音工作的。
嗯，哇哦，感谢主，真是奇妙。嗯，好，我想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邀请弟兄姐妹好不好？刚刚叶牧师也给我们黄老师也发出来这个代祷事项哈， 那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有点时间，我们特别来为神的仆人哈，为叶牧师以及为缅甸的教会来感恩哈，我们也一起为他们祷告。虽然这么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要在这危机当中要成为转机啊，要成为这个患难要成为祝福哈。好吧，我们一起打开麦克风，我们特别来为叶牧师他们为缅甸来祷告。那我们祷告完之后呢，好不好也请叶牧师为我们 BRC 的平台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就请大家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祷告。
听了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
赞美我们
所谓
的
天
上
所谓
的
叶牧师所谓的
叶牧师在
的
祷告，
这么详细的
真是
进入了一个很深的
哈利路亚，主要因为
我们
为
你感谢你，
主
耶稣同在，
天父，我要感谢赞美你，因为祷告是你最喜悦的，你更喜悦你的儿女们每一天跟你说话，因为你在预备帮助我们，你每一天都在预备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兴起美国他们这个 RPG 的同工们，让他们在主你的面前有这么多爱主你又敬畏你，愿意成为守望者，在一起心连心手牵手的来守望。他们不只是为美国加拿大或者是美洲的一些国，他们为全世界来守望。哈利路亚，主感谢你，许多人要应着他们的呼求在这翻转，应着他们的呼求来蒙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黄牧师还有他们的领导的每一位同工来祝福祷告，愿你赐给他们属灵的看见，也有属灵的权柄，有属灵恩膏，有属灵的能力， 能够在这个时候来领导弟兄姊妹们来守望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来祝福每一位愿意成为守望者的肢体们。主啊，愿你给他们有看见的时刻，让他们有能力去完成你在他们身上的命定。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Amen. Amen.